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最近不是很多音乐或者 Podcast 串流平台他们都有开始在那个年度排行榜吗？
对啊，就到了这个年底自媒体宣传一波的时候。
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排行榜，你就要看一下。诶，我有看了，我前面两名一个投资一个行销都是国外的。对，我想真的很少听台湾的 podcast。
欸，其实我也是，哈哈哈，我第一件奇怪的是什么 onboard 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像蛮有趣的，他好像在矽谷嘛。
对对对
对啊，我觉得矽谷那些人还蛮好玩的啦。
就是因为我自己听 podcast 主要还是当作在学东西啊，所以大部分听的东西都还是一些欧美的东西这样啊，偶尔会听一些台湾的，台湾的就比较偏娱乐为主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听我们是什么，听我们应该比较难娱乐吧。
娱乐风啦啊。
对，那我去看我们的那个年度排名啊，就是我们在今年表现最好的是房市逢底锁那集。对，那集我觉得应该也是知识浓度蛮高的。
我觉得那一次蛮好笑的。
对。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房地产大家都很有兴趣啦，那他也可以联动到股票嘛，那他也可以直接投资。对啊，所以我觉得，对，其实我是很意外啦。对啊，就是，我就觉得哇，怎么这期那么厉害这样子。
就房地产有很多用途嘛，对，我可以自住，我可以投资房地产，或者我可以投资房地产相关的概念股，所以有很多用途啊。那当然房市一直都是一个很热的议题嘛，我们明年还是会找这个房市逢底锁来，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明年哦房市或者是可能未来台湾的房地产有什么问题，其实都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明年就可以再来找他来聊一集这样子。
对啊，明年可能这个尘埃落定之后，好吧，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尘埃落定。对对对，有些东西是需要等待的。对啊，你现在找他来讲，我相信他也有很多东西是跟你讲说，嗯，要等到这个政策决定之后。
欸，
对啊，
可是明年政策会决定吗？
不一定会决定啊，但是至少风向会有啊，对不对？可能会往哪个方向走这样子。对啊，那反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我觉得在每个民主国家都是这样吧。那，应该说每个国家啦，不一定是民主国家，共产国家或者什么都一样啊，大家都是看政策嘛。
嗯嗯嗯，欸，我倒是没有想到这个。所以
没有，因为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啦。
嗯嗯，
我觉得其实它影响很大啦，只是说这个房市的影响会更大这样子。
嗯，
对，就是政策的影响啦，所以这个在中国或越南啊，他们那个政策转向这个影响是都非常非常大的。
嗯嗯，
那台湾当然也，你说这种东西最近可能在这个压力线上，对不对？对啊，那大家都决定了以后，之后就会比较容易看得出走向啦。那那个时候我们再请逢底锁来跟我分享一下，对不对？看他怎么打爆他们，不是怎么怎么投资房市啦。
欸，讲到政策，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东西会开始让我觉得，欸，这个政策会不会有影响，就是关于能源的部分。
哦，能源的话应该会持续有影响啊。
最近那个欧美不是开始在讲说，欸，我们一定要开始发展核能这件事情吗？然后很像连日本都是同意这个方向的。
可是他们本身这些就很强啊。
对，就如果我们要降碳排，核能是不可避免的东西。那当然你去发展核能无可避免的还会排挤到一些可能我们在讲其他再生能源的部分，不管像太阳能或者是风能那边的地方，因为这就是配置的问题嘛。如果很多人发展核能，那当然绿能这边就会比较少一点，当然它都会共存，
是，
可是它的比例就会不一样。对，
就有不一样的比例啦。然后这个其实很好玩，就如果是降碳排啦，为什么大家在讨论电力，就是因为你降电力可能就占掉 50% 以上的碳排啦，因为多数是来自于电力的消耗，所以大家就是会优先去看电力的这个东西就对了。对啊，那这个也可能有衍生出蛮多东西，就除了开源嘛，这个算是开源嘛。对啊，那现在有很多是节流的做法，对，有更好的电力管理，然后更好的这种管控你的能源的散失啦。因为有很多就像我们提到，就传输之间也会 loss 掉很多电能嘛。那现在这样的碳排的这种东西，如果在2025年又有这个边境碳税什么的，就这个其实对厂商会有影响的。但目前影响大家还很难估计就对了，但预期是未来是会有影响。
嗯，因为最近我有看到一些新闻啊，包含像华尔街日报，然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他们都有开始在批评 批评吗？或者是在回顾拜登的这个降通膨法案，他名义上是降通膨法案，可是实际上去里面看很多的政策的内容，其实就是在降碳排，然后再补助再生能源。可是
没有，他那个一开始丢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讲说是太阳能法案啊，超好笑。
他名字是降通膨法案嘛？对，
对对对对对，大家看起来都是哎，你们都是能源，这跟通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是看不懂啊。
然后我看《华尔街日报》还有几个美国的媒体，他们开始在回顾这个法案，然后说这个法案其实蛮失败的，就是实际上不管是在风能或者是在太阳能那边的推进都不如预期。然后就拜登啊，比较有可能在这边达标的，可能就是在电动车相关的规划这样子。
是，
不过不管是本土的太阳能电池的面板生产啊，或者像在他们想要去推风能这块，哎，看起来都没有做好。那这边也会蛮好奇，就是说，所以我们再往接下来看，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可能两年前嘛，我们那时候其实讲蛮多绿能的东西。
对，
那在这个时间点又会怎么样再去看，就是不管是风能或者是太阳能的部分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一起看啦。如果是能源的话，我说实在，我觉得现在是好的点。这个那个什么充电桩那个讲的是一样，那拜登也算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对，他运气好是好在就是反正川普帮他做掉那个叫什么疫情那一段嘛。
嗯，
可是做完之后他那个利率就拉起来了嘛。对，这些能源投资是直接的不利啊，这跟充电桩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啦。
嗯，
因为大家每个人杠杆都超大，怎么随便就贷八成贷九成的，对不对？那个利率差一趴差超多了，你现在这种利率大家呀都很低啊，大家根本就不要做。对，所以这个就衍生了出来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能源的那些原料，对，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到那个什么电池的价格是崩了嘛，对不对？太阳能模组也崩啦，风力今年根本几乎都没盖也是崩啦，对啊，所以我相信这些都跟利率有很大的联动的关系啦，就是他那些法案不达标，我觉得也很合理啊。你们并不见那个什么 Enphase 啊，太阳能什么 Solar Edge 啊，那些美股的太阳能公司也跌爆啦，不是只有台湾，不是只有中国，诶，全世界都跌爆了，这然后整个太阳能全世界都炸了，对了。但这些零组件下来的价格非常多嘛，那当然未来假设这个利率如果开始走缓，或者甚至有降息，那对这些厂商来说，或者说对投资人来说，这个利差又来了嘛，就是重新可以这个投资的阶段，然后它的零组件价格又变低了，所以这个事实就照着这个循环的状态在演变就对了啦。
嗯，了解了解。所以你这边的看法是说进度不如预期，主要就还是因为利率，然后就过去可能会愿意花钱盖电厂的那些投资人，因为现在的利率提高了，然后再加上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高杠杆的一个投资啊，所以我利率这样变高，其实我的获利空间是大幅的缩小，然后会减少他们投资意愿。
嗯，没错，
哦，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持续追踪这个点，因为这个过往如果有听我们讲过太阳能的，太阳能就是一直重复这个循环嘛，然后重复了两三次啊，反正它就是每次只要不好，它的零组件都崩一波，然后崩一波以后，哎，利差又出来了，大家就来做。那觉得这次比较有趣是电动车，感觉也会这样子啊。
嗯，真的吗？
对啊，你看它电动车价格一直跌，可是电池也一直跌呢，电池占电动车成本很高呢。
嗯，
对啊，我们之前不是说它很贵吗？哦，之后可能会变很便宜哦，因为它最大的成本可能占 50% 吧，我没记错的话是电池，可是电池好像跌四成到五成。
电池如果是锂价啦，锂价最近大跌嘛，他们从那个今年啊到11月已经跌了 67%。
对啊，你又跌 50-60% 呢，啊，你乘一乘嘛，就至少跌两成啊，至少降两成啊，
嗯，
它空间就出来了。对，大家懂的，这个东西就是又变便宜了，对，厂商又有底气了，对不对？现在库存打完，大家又是一尾活龙，价格可以降下来啊，毛利率还不错，这样子，对，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状况，那就是有可能是就为了下一波的循环做准备
了。哦，了解了解。还有再来就是可能是劳工成本啊，因为我看像新闻里面是提到说，像风电那边比太阳能还要惨，那最主要的点就是在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劳力密集的一个产业，算劳力密集嘛，就是它人工成本本来就是比较高的。然后这一次的通膨又让劳工的费用大幅上升啊，所以在这些开发商啊，就是风电的开发商，他们看起来状况也都不太妙，然后国外的几间公司都有在做减资的动作这样。
对，没错没错，西门子那些的嘛，之前还出 trouble 啦。对啊，所以我觉得总归现在看起来很惨啦，对，但现在惨反而是大家可能可以开始用力去看的时间点，我觉得开始观察啦。
OK， 看起来美国本来是预计到2026年会建制112GW的太阳能，那目前啊，目前是预计只会有 52% 的达成率这样。 这跟台湾比起来不知道怎么样。台湾是2025，
台湾最近全部冻结啦，对，就可以讲要尘埃落定。最近大家都不可以动哦，动了就糟糕了，我跟你讲。
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消息嘛，就是其实目前政府在负责这些的人也都是蛮紧张的啦，主要还是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不知道明年玩那个政策会怎么样。很多
对啊，但我觉得无法避免是要减碳啦，只是说你要做太阳能还是要做核能。
欸，核能的话 对台湾来说 有点小尴尬嘛，对不对？因为
对
至少我们一个主要的政党他们是反核的，而且他是写在他们的党纲里面的吧。
对啊，你如果是小核能呢，对不对？小核能可是一个很酷的东西呢。
那什么？
对，我们也讨论过嘛，就小型的核能电厂啊。
那一样是核能啊。
没关系啊，我那个又没什么核废料，多棒啊。
哦，真的
吗？最新的技术啊。有啊有啊，它核废料的那个趴数是大幅下降。
哦，这个，
是新的技术啊，我们现在都是大核能啊。对啊，这是新中小核能的技术，反正就是一个新的技术就对了，一样是核能啦。对啊，我觉得反正技术就是会演进啦，然后就是要一直 review 说哪些东西是可以用的，哪些东西不能用这样。
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锂电池嘛，居然讲到金属了，我有另外一个想到跟金属有点关系的题目，就是沈中航。诶，为什么沈中航跟金属有关啊？有关嘛，因为他在运那个铁矿砂嘛。对
对，
算有关啊。对，最近这个沈中航暴涨啊，当然最近在证交所公告列入注意以后有再回跌，不过也蛮好奇，就是诶，沈中航我们在多久以前啊，一两个月前了吧，那个时候我们大概有提过一次，当时主要是因为巴拿马运河有点干涸嘛，所以部分的船型它没有办法通过，因为那个水位不够高。但是它涨到现在哦，就是有哪些原因让它可以持续涨到现在？那个干旱还没结束吗？运河水位还是低吗？
对啊，干旱还没结束啊，而且现在要进入旱季了的。
嗯，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个前几集嘛，那个达人聊产业那个跟 Teddy 有聊嘛，那个供需他其实有讲得很清楚嘛，那其实这个供需已经趋于稳定，就是我说稳定就是说供给没有太多啦，对，那个需求是一直都有，但是需求也没有太极端的这种突然的需求。对，所以这个看起来就是这次又涨，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啦，一来是本身冬季就有季节性的需求会去拉这个煤炭跟铁矿砂，哦，因为要过冬嘛，中国啦，中国。
那为什么要铁矿砂？
没有，他们中国的这个钢铁厂就是会定期的拉货，那在冬季会有季节性的波动，
哦，
然后因为他们到那个什么过年的时候就会休息，
嗯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通常就不开市了，而且那时候建筑工人也休息，所以就各种不开市，所以他在前面会先拉啦，
嗯，
因为他年后要卖嘛，啊，你还要考量传奇什么的，啊，反正就会提前。对啊，这个就造成了这个需求的上涨嘛，需求上涨，哎，造成价格上涨啊，价格上涨进而带动了运输的上涨，你开始买了嘛，你要运回来嘛，那当然你就要找船运啊，那这个价格就上来啦。可是我们之前提过巴拿马运河那个是会削减一些供给的嘛，
嗯，
诶，对，在供给很 stable 的状况下，这突然出现这些需求事件，那不是蝴蝶效应就来啦，对啊，就冲上去了。
哦，所以在过去限制供给的一些因素没有什么变嘛，就巴拿马运河的水位是比较低的，再加上现在本来就有传统季节性会拉货的这个因素，所以，欸，我供给没有拉高，可是我需求又变多了，那这导致我的运价又再上去了。
是是没错，然后运河那个因素就是没有缓解，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大家在猜啦，就是说，欸，你这个巴拿马现在就是要进入旱季了嘛，那你这个运河的水要增加的机会比较低，
嗯，
对吧，啊？那，欸，其实这个有数据可以看，你知道吗？这个可以科普哦，因为运河有大条跟小条的，新的跟旧的啦，嗯，对啊，然后反正就是有一边比较大一边比较小，然后反正大的就是给 Panamax 那些船走就对了，然后那个运河是用靠湖去调节的，
靠湖去调节，
对，就是因为它是那个高低差的嘛，就是它是人工的运河嘛，所以它的水位是靠旁边有一个湖去调节它的运河的水位嘛，所以湖只要干枯了，那个运河就没有水了，你知道吗？
嗯嗯，
对，所以巴拿马官方就会去看那个加通湖的水量，其实有两个湖啦，但是就是比较大的运河那边就是走加通湖这个水量来 monitor 这个说，哎，你未来运河的这个水位会不会太低？
嗯，
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哎，其实你说那个水位有是不是在最低的状况？不是，其实有回升一些些，但是那个供给的状况还是造成了这个供给的变少，就对，因为有人在排队啦，就跟那个大排长龙那次也有点像，只是说看起来这次排一些就那种散装行吧，对啊，那散装行的船有一些人排在那里过不去。所以这个排队的船数是有变高，但是那个水位看起来有好转的迹象啦，对啊，所以其实蛮有趣的，但那个好转还是就很微小就对了。
哦，了解。 我还有看到另外一种说法啊，是在说因为中国的那个梅将军，就是他们的新一波的病毒，然后导致他们缺工的问题也很严重这样子。这也有一点点像在疫情那个时候货柜行为什么会涨那么多，就塞港嘛，塞港就是卸货工人没有办法上班，因为疫情的原因，不管是运输方面被 lock down 或者是工人本身他就是不能出门之类的。这个影响大吗？
欸，我自己觉得还好欸。
嗯，
对，因为这个拉动是从譬如说从巴西或澳洲买铁矿砂来嘛。
嗯，
对啊，那不管怎么讲，那些船运来港口啦，那要塞也是塞中国的港口啊，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中了梅将军，那就是中国这边可能会塞一下嘛。对啊，那可是跟这个，诶，我觉得有关系，但是没有那么显著啦，我自己会这样想啦。对，
嗯，
对啊，那反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解释因素嘛。那我想大家还是在看最终的指标，就是诶 BDI 到底有没有涨，看起来有涨，那这些因素可能都是对的，我也不能说哪一个东西影响比较大。
好，没问题。那最后啊，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台积电被降频啊，降频的是大摩，大摩的半导体算还蛮强的耶，对不对？
他还蛮关注半导体的。
对对对，然后他们认为啊，明年台积电首季第一季的毛利率将会掉到 50% 以下，所以降频目标价 4%， 这也是近期有法人降频台积电的第一枪。那所以这边他主要的点就是台积电的毛利率会不到50%吗？他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很简单，就是他这个逻辑很简单，
嗯，
就是啊，反正三奈米上来了嘛，
嗯，
对啊，三奈米上来了，就是三奈米成本很高嘛，
哦，
啊，可是第一季就是季节性淡季啊，按照我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下，
嗯，
它毛利率不就下来了，就这样啊，
嗯，可它成本很高，那它定价没有更高吗？
当然有啊，当然有啊，但是它的这个其他的东西掉下来嘛，其他是高毛利的嘛，
哦，所以比起三奈米，其他产品线对台积电来说毛利率是更高的。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因为你新的要谈折旧啊，有一些折旧可能已经很低了，对，或者说占比没这么高，对啊，相比之下啦，对，那这是一个计算的东西。那你说这个三奈米的这个量不够多，所以造成的这个台积电毛利被稀释，我觉得他写这个理由啦，这个就有点像是季节性的问题就对了。
他还有提到说他觉得台积电三奈米晶圆的定价算比较保守，他没有考虑到一些涨价的原因。那毕竟这个是假设嘛，所以实际上面台积电到底卖多少钱他们也不太确定，不过他们就列了一个数字，然后说哦，台积电定这个数字很保守，这合理吗？那个数字一定是问来的啦，可是
对啊，他一定是问来的，他一定要跟你讲一个他自己算的什么的。对，那这可能就是一个理由吧。那你说没有考虑电力成本上涨的去，啊，这个我同意啦，你说电力成本会不会再持续上涨，当然会啊，化学品我倒是觉得不会啦，对，因为化学品
年去，化学品涨过一波啦，
不是啊，年初被砍爆了，今年初被砍爆一波，去年涨嘛，今年被砍爆了，对啊，就我至少我们供应链去聊一下，好像有听到这个其实蛮多人被降的啦，
为什么
说被降价，
哦，就是需求不
强，没有，就保毛利啊，今年毛利还是不好啊，相比啦，相比之下嘛，从去年第四季开始，这个整个 semi 的 cycle 往下走嘛，
嗯，
不是第四季啦，第一季啦，第一季就往下走了，但是那个时候还是 YY 还是正的啦，所以就看你怎么定义这件事。但是总当 cycle 以后，其实他们压力越来越大嘛，今年开始就对这些周边的耗材，我得到的那个，对对对，资讯是这样啦，就开始对这个周边耗材 cost down 嘛。啊，这个可能蛮多产业报纸应该多少有提到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已经发生了。那你说他们会不会涨价？这个我很怀疑。对，因为化学品要涨价，为什么？因为需求很好，看起来没有很好。
嗯，
油价很高，油价也没有很高。对，所以不一定会上涨。但电力我就不敢讲了。对，因为电力成本其实台湾是没有足够反应的嘛，所以有可能会涨，没有错。对。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那你说我是不知道他模型怎么估，所以这个我不确定，反正那就是他的理由嘛，我没同意。对，如果是电力成本上涨的话，它其实影响也不小，没错。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美国商务部他们直接点名 NVIDIA， 因为我们在过去其实我们聊过很多次美国对中的这个禁令，然后就限制说，欸，不能卖哪一些东西，然后包含说 NVIDIA 哪一些型号的晶片都不能卖，然后当时我们都会说，哦，反正美国定了什么标准，那 NVIDIA 就会做一个刚好擦线符合标准的晶片再卖给中国。然后像美国商务部他们的部长雷蒙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接就对 NVIDIA 喊话，就说，欸，如果你这样做，就是我标准定哪里，然后你就特别在为中国再做一个擦边的可以卖的一个晶片，我隔天马上再禁你。 这算是非常针对性啊，非常的狠啊。
对啊，我觉得很棒。啊，
这个事情会影响到台积电吗？
我觉得会吧，但多少会啦。但你说影响很大吗？我觉得还好，因为它就是会出新的啦。你不能叫人家不要做
新的，我再进呢。
就反正它总有一个那个最低的底线嘛，你总不能说我卖个3060你也要进吧，神经病，对不对？
我进了4090的，
你进了4090 OK 啊，你进3060就奇怪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就不知道它的可以容许的底线在哪里。而且说实在，市场上你进这个东西，我讲直白一点啦，还那毒都有人在走私了，对不对？晶片走私还好吧，所以有很多也早就已经流过去了，因为这个产业报告也有人去算那个价格啊，都被中间商赚走啦。反正你弄得到的你就想办法弄嘛，就是生意嘛，对不对？生意就是这样子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短期一定受到影响，但影响应该有限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点在，很难得看到一个国家的政府它展现了这么敏捷或者是这么快速的反应，因为他是直接说你再这样子你一推出我隔天马上进，就是这个动作非常快，然后他是非常在关注这件事情的，就是他对于要封锁中国的 AI 发展这件事上面，他们真的花很多的资源在盯他。
对啊，我记得还有一个新闻报道是说好像什么他有更多的钱他可以封更快，就是他钱不够，调查时间不够快这样子。
哦，真的、
啊，就我看很多那个 semi analysis 或者什么，人家这些网站都有在写啊。
嗯，
而且他们都会建议啊，在后面建议，你可以封哪一些，这个封死他，对吧？哇，哇，这个专业的哦。啊，跟你讲，先进封到哪个地方，封死他。我想说，哇靠，这么直接啊，好像也没错啦。对啊，如果要做到这样的话，对。对啊，我想他们大家都很聪明嘛，所以他们一定有在这个叫什么，在 study 啦 ，study 这件事啦，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专门的做一个专责的部门在打这件事啦，很好玩的，
真的。然后他们下个月还会派人来台湾嘛，就是要跟台湾的厂商再说明这些禁令的细节。
的确是应该说明一下，因为谁知道那要讲什么东西？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边开始有点自由行政的模糊了，有没有？因为我 NVIDIA 就是哎，你的禁令到底禁了什么，好我看完了，所以我出了一个符合你的条件就是勉强擦边的一个晶片卖到中国，然后你像商务部又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可是如果今天我们是完全按照禁令的就白纸黑字上面的说明来做的话，其实 NVIDIA 也没有错啊。
但他其实没错啊，所以这是我觉得其我们不能说奇怪啦，因为他的战略目的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战术会一直改变嘛。
对
对啊，所以但他为了要达成他的战略目的他就不管你了。 对
就是在过去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现在我对策一出来我政策马上要变，
对啊，
大家就会有一点点不知所措啦。
对对对，
所以的确会需要有一些更直接的快速的沟通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同意。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影响这个降频台积电的就跟台积电的获利我觉得是还好啦，如果是更长期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是还好，对啊。但我觉得可以拿其他家来看啦，就是哦，这好像不是在这里提的，反正我们之前提过那个 UNC 的那个产能利用率低到爆炸啦，下一季六成，哈哈，超低。他之前六成就是2007-2008年的时候啊，真的超惨的。所以接下来有一些新闻或者是说有人报道嘛，接下来要降价，对啊，尤其是8寸的价格。这些价格如果掉下去了，大家降价代表什么意思？他降价就是说他生意不好嘛，他实际上生意很好就涨价嘛，他生意不好就降价啊，就很合理啊，降价求你来下单嘛。对对，那你看这个状况之下，就是说晶圆代工市场或者说晶片市场现在还在早期复苏的阶段嘛，大家在那边估说哎，这个存货已经落底了。对对，那存货落底了有什么意思？这只是说哎，你存货卖的差不多，不代表他马上要拉货啊，他还要等待那个需求嘛。对啊，等待需求的起来嘛，或者说有一些新东西的变化嘛。那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起来，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报纸报说什么哦，有人有急单啦、啊。对，急单的意思就是、哎、有人下过来，就是他的客户跟他买了，他就赶快跑来说哎，我要来生产一下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个我认为会是现在的状况啦。对啊，那如果看整个世界上的那种半导体公司来看的话，其实他们销售应该是已经回正了。对啊，所以你是说这个已经落底了吗？对，如果是从数据上的或者说一些模型上的角度来说啦，其实你说这种销售的趋势有没有在往下，应该是没有了。那这些晶圆代工厂为什么被降频什么的，当然它的股价已经部分反应了嘛，对，它其实已经先涨上来了嘛。那真正的这个比较大的影响可能是在大家降价之后嘛，因为降价以后其他人的这个竞争力可能会变强嘛，对不对？那对这个反正这就是一个 trade off 啦。对，那降价完之后呢，谁会收回？但 他的客户可能又会重新受惠这个降价区，就跟我们一开始讲那个绿能的东西一样嘛，所以啊，就又是可能是下一个循环的开始啊。
你刚刚讲到联电它是比较属于就八寸嘛，是比较成熟制程的那边的东西，诶，可是这个你不觉得有点危险吗？
他也没有那么多成熟啦，他成熟没有你讲那么多啦，他、
哦、
好歹老二嘛，给我们二哥一点面子
诶，可是八寸其实产能增加很多很多，诶，就东南亚
八寸现在就是最惨的、啊、因为世界先进也就是跟你讲的很惨，所以看起来的确是蛮惨的、
嗯、OK， 所以你觉得联电可能还可以，但世界先进那边就是
压力比较大啦。然后最近12寸的这个大家也有在提嘛、嗯、因为就我们以前也有提过中国那边的晶圆厂，你就算进它它也是会出来啊，
嗯，
因为它不是先进制程啊，
对对
对啊，所以它还是会出来啊，
而且他们今年买了超多超多超多设备啊，
没错，这个就是从 Applied Material 或是从这个还有谁
应
材跟艾斯摩尔里面，它的最近一年的法说，对，或者说最近一年 Transcript 它其实都有提到嘛，中国人买爆了，尤其是今年买超多，多到爆，对，有多少来多少，加价买没问题，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未来都会有影响、啊、那这个影响我如果说很小一定是骗人的嘛，对不对？他们开那么多产能，对啊，所以这个可以有一些延伸的就是思考吧，对啊，那延伸的思考可能是说，好，他买那么多设备，那未来产能出来了，其他竞争厂商便宜的就会受到影响嘛，二线的可能就受到影响，或者是说你不够 niche 的，或者是你跟他们的制程很相近的话，你会受到影响。那再来是说，诶，那如果有很多人要投片，那可能有一些需求会提升嘛，比如说这个材料分析的需求啊，我们检测分析的需求可能会提升嘛，那耗材的需求也会提升嘛，或者是说开案量也会提升，因为晶圆厂变多了，所以你这个大家一定是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所以有可能会投晶片国产化的状况也会提升，对啊，那我觉得这几个都可能会是一个投资的主题啦。那延伸的这个台积电降频的这个东西，那其实我自己会认为就是说啊，那这就是一个这个可能产业循环的，它可能要走到这个地方，然后之后可能就是比较有机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啦，我这样说好了，对啊，
嗯嗯，
那我们再考量了这个未来的新的状况嘛，就是我们考量近期的这些资讯，比如说艾斯摩尔，比如说这个 MAT， 其实这些想法整合起来就是说，诶，中国产能未来可能会开不少出来，因为这样讲成熟的产能可能在今年买了很多设备嘛，对不对？那先进的产能可能会卖明年或后年买很多设备，对啊，那在这个长期的影响我们可能还要再边走边看吧，对啊，那我说先进的产能主要是来自于那个嘛，美国的这个晶片法案嘛，对，有一说是明年要给钱，对，所以其实这个未来长期一两年内还是有很多这个供给的因子要来关心啦，譬如说那个最近 Anker 也宣布要回美国扩厂嘛，所以现在开始，因为大家都给钱嘛，对，给你钱快点做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每个环节的竞争者都变多了，但什么时候会真正影响到市场，那这个都是持续观察啦，对，
嗯，好，所以这边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在我们上一集讲应用材料那边跟小郑聊的时候也有提到，就先进跟成熟可能分开来看，对，你这两个就是在供给上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啦，当然应用其实也不太一样这样，所以可能要分开来看这样。那今天在降频台积电主要是在我们刚刚提到在先进制程这边可能会认为它产能利用率在第一季会有一个就比较淡季的影响这样，那这跟我们在讲成熟制程那边他们是供给大幅开出来这个状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分辨一下，
嗯，反正总归来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是降频这个因为我没有看到那篇报告啦，对啊，我只能从这个报载上的这些理由来分析吧、
嗯、
对啊、
嗯，好，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啦，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那我们的论坛剩下倒数的三周到这个礼拜日本周日12月10号我们给一个折扣码，你输入 STDOG500 就可以现折500元，再来一次哦，就 STDOG500 你就可以去现折500元在 Occupus 上面去输这个折扣码，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